亲爱的各位啊，在座的牧者还有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提前问候大家，感恩节快乐。那么在美国的这个明天呢，就是我们的感恩节了。然后我们一般在过感恩节的时候都会将这个记忆回放到1620年和1621年。这个感恩节的在美国的行程，那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啊，我在这里呢就不多讲。那我就觉得呢，在今天晚上感恩节之前我们要过感恩节了，我们就向主献上一个感恩的诗篇。那其实我们所用的就是诗篇当中非常出名的第65篇。那诗篇的第65篇呢？我简单说几句，他是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大卫，在某一年的以色列人过新年的时候，带领全体以色列会众啊，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一首感恩颂赞的伟大诗篇。这个诗篇呢，简直太美了，而且大卫呀，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真是。那个段落非常清晰，非常明了，没有多余的废话。然后呢，他总是把那个写作还有歌唱赞美的聚焦点呢，放在伟大的神身上。这一点呢，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敬拜、颂赞、称谢、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学习的。由于时间的限制呢，我其实要把今天的内容呢，集中在9节到13节。那么呢，像那个1节到8节呢，我就做点小小的叙述。如果大家看呢，其实诗篇65篇呢，可以看出其中有3段很规整，1节到4节是一段，5节到8节是一段，然后呢，9节到13节是一段，其中9节到13节呢，那节数就多一点。那1节到4节，大卫说什么呢？大卫就描述了一种非常急切的要敬拜神要来神要到神面前呢讨神的欢喜在神面前要还愿的那种急切的心情。从这两节里，你基本上就能看出大卫像是带着大批的以色列的会众来到耶和华的殿面前。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那时候的耶和华的殿呢还是一个临时搭出来的帐幕。但是呢，那个临时的帐幕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大卫和他的百姓享受神的同在。哎，这个点是个关键。所以呢，大卫在他的一生中，他多次的在诗歌当中都讲到神的殿对他的重要性，他在神的殿中得着什么。哎呀，这个简直这种经验呢，太奇特了。那大卫有什么急切的心情呢？他就描绘自己带着全体的会众巴不得快点儿，那个可以敬拜神、赞美神的那个时间呢？就像我们在主日崇拜，我一般都是参加11点那场，快一点儿开始。但是大家知道，没到11点的时候就不能开始。所以呢，他们就为什么呢？他们一方面是等候要赞美神，还有呢，他们要急切的向神还所许的愿。那么我们大家就要知道，还愿呢，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还愿是表明，在以往这一年和以往的光阴岁月里，凡来到神面前曾经向神许过愿的以色列会众，他们后来呢，神就行出奇事来，百姓就真的经历神迹了。那一经历神迹怎样？就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就需要来到神面前那个还愿了。由此我们就看到伟大以色列的神是咋样的神，是听人祷告。行神迹的神，那么呢？接着呢，很有意思的就在他的3节、2节、3节、4节里，就特别讲到了大卫，就特别讲到了，其实我们这群来到主面前又要赞美神，也结果又要还愿的人呢，实际是一群呢特别软弱不配的人。大卫就形容，就坦白的承认，因为他不承认呢，神也都知道，他还不如承认。他就承认，在以往的时间里，罪孽曾经胜了自己，而且呢， 那个有过失败软弱的经验。那么弟兄姐妹，你谁能记得大卫曾经说过罪孽跟他的关系？他曾经甚至都提到过，他说呀，哎呀，那个罪孽追着我，我的身上的罪孽比头发还多。你想想这样的诗句是出现在哪里？但是呢，尽管大卫有犯过罪、得罪过神的经验，但是大卫更加经历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过犯呐、罪孽都被神赦免饶恕，因此啊，这群蒙恩的百姓呢，就站在神的面前。结果呢，你知道吗？他就向神呐、赞美了几件事。他称自己连同自己的百姓是被神拣选的，然后呢，又能在神的面前与神亲近，还能住在神的院宇中，然后呢，还能享受神殿里的肥甘。那这样的诗句啊。大卫的诗中好多好多，我简直没有办法一一的跟你们形容。比如说，他讲到神的殿里有肥甘，要喝乐河的水，在主的面前，在光中要见光，然后呢，要瞻仰主的荣美，一生一世要在主的殿里求问。哎呀，然后呢，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哎呀，这样的经文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呢，大卫非常懂。按照神属性的美善，牢牢抓住神，因此他就来到神面前，依偎在神的膀臂里面。你知道吗？大卫可爱到一个地步，神就是故意想装着说：“你离开吧，我不要你。”都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大卫呢，太了解伟大天父的慈爱的属性了。所以呢，这第一段呢，大卫带着百姓。敬拜神，依偎神，然后呢，牢牢相信神伟大属性的这个心智，我们一定要学习。那么呢，第二段就是那个5节到8节呢，大卫几乎啊是依偎在神的胸膛上，然后呢，向整个当时的国际环境，包括过去1年的国际环境啊，有一个总的一个回放、一个回溯、一个总结，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好多国家的领导人一到新年的时候就会做讲话，说过去的一年国际是风云动荡，然后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呢，你会看见这世界上的领导人呢，讲来讲去都是人的矛盾、人的问题，然后呢，寻求人的解决途径。但是呢，在大卫的话语当中，他是特别坚信伟大的神是拯救他子民的神，而且呢，还是必以威严和公义。听人祷告的，而且是应允人祷告的。那么我们就看见呢，那个特别是啊，5节到8节呢，很可以跟呢诗篇46篇呢做一点这个参照。大卫都是在形容，大卫并不否认国际形势非常的可怕。所以呢，你如果读诗篇第46篇呢，大卫甚至形容那个山摇动，然后呢，那个一直到海心，地的根基都动了，然后呢，海浪的水呀，匍匐翻腾。那么在本篇里面呢，他就形容啊，珠海有响声，其中的波浪又有巨响，而且万民都在喧哗呀。所以其实这样简单的诗句呢，就在向我们形容以色列国民以外的世界，哇，多么多动荡，许多的变化，像不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太像了。你看到啊。那个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超过1年了，然后呢巴以的那个我们叫冲突也好，叫战争也好，那么呢已经发生1个多月了。那么现在国际社会上有没有良知的？有多少良知的？那么人呢其实都在喧哗，那么有良知的人呢反而都在沉默。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啊，各种各样的声音，以至于神的儿女啊都莫衷一是。我在这里呢，我特别赞成，赞成我们牧师所讲的，就是没事儿啊，不要老在你的手机上划来划去，被各种世界上的声音呐来影响你。我们一定要相信，在这幕后的时代，伟大的神是彰显公义的，而且他是听人祷告的。那么，如果要是让我个人选边站的话，我绝对选边站神的选民。但是呢，在这个混乱的时局和那危险的环境里，我也为巴勒斯坦人当中的那些弟兄姐妹们 祷告，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绝对不是哈马斯。你同意吗？你一定同意。所以我们就相信我，并且为他们求，让他们得到超然的保守，并且呢，我们也希望那些呢，就是那些无辜的、那些无知的，甚至分不清左右手的，也能得到神公义的怜悯。因为神的心、神的爱比我们都大，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不想多说。有一节圣经，我是特别这段时间常常拿来用的，那就是诗篇67篇第10节，那里那个经文就讲说什么呢？人的愤怒啊，能成全你的荣美，但人的愚怒你会禁止。那多余的我不解释了，大家自己琢磨。啊，所以呢，我们就求主在这个动荡的时局呢，那个彰显公义，然后听他子民，还有呢外邦教会的祷告，他知道怎样对这个世界，包括对他的子民，包括外邦人得救的、没有得救的最好。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关键的内容呢，我们就放在了9节到13节。那9节到13节呢，我在这里呢，我事先透露出一点呢。我想告诉大家呢，在9节到13节里，大卫实际上提到了三种跟喜乐有关的液体。液体，什么是液体？水状的物。那么呢，其中啊，9节、10节提到的是雨水，然后呢，11节到13节呢，提到的是脂油，有点粘稠。但是呢，10节到13节呢，还隐藏着没有说起，没有故意没有说的另外一种液体，你猜是什么？是酒。等一下，大家听听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啊。那么在9节和10节呢，这里面呢，经文特别美丽啊，他就讲到，在那个每到以色列过新年的时候，其实都是秋天快要马上。快要入冬了，那么呢，作为以色列国呢，他们的雨季就即将到来。但是呢，由于地中海沿岸呢，很多时候它的情形不保证，所以呢，从古代的时候，古代居住的迦南人，他们就相信呢，是巴利亚舍拉这假神向迦南这块土地上呢，来供应雨水。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真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雨原来是他所造的，是他要降下来的，绝对不是巴力。那么呢，诗篇第65篇第10节就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其实呢，9节到13节啊，非常有画面感。那么其中第10节啊，就讲到那个第9节，其实就讲到神对大地呢有眷顾，然后呢就把雨降下来了。然后呢，也讲了神伟大的目的是为了给人呢来预备五谷。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好多解经的书里面就会特别的向我们解释，神说神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那个眷顾，它最好的那个中文的理解啊，不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宗教性的词汇眷顾。眷顾呢，有点不具体，什么最为具体呢？其实解经书里面告诉我们，你可以把"眷顾"那两个字啊，那个理解为访问或者是造访。那于是，一提到造访和访问，那么呢，一个画面感的情形啊就出现了。原来啊，神在以色列人他们雨季的时候，就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结果呢，就对神子民的大地呀予以造访。结果神一造访，发生什么事情呢？雨就降下来了。结果呢，大地就大得肥美，因为地软和了，并且呀，神的河也满了水。那个神的河呢，满了水呢，是指啊，当雨降下来以后，由于呢雨曾经降下来，所以那水呢就有储存，所以有一条属于神的河就在神子民的地上流淌，继续执行啊。灌溉的这样的这样的功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造访神子民的地，结果就把福分带来，这是圣经当中啊历来所有的一个美好的概念。那么如果大家呀要是那个特别爱读圣经， 你现在呢，你就可以回想起来，你想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伟大的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造访，那天呢，神被接待，然后招待，吃得特别的高兴，然后他就说明年的今天我还来，那个撒拉必生男孩子，看到没有？哎，所以呢，那个以撒后来在1年以后就诞生。那么呢，大家如果还看呢，比如说像那个四世纪第13章第18节。神的使者被认为就是旧约当中耶稣基督的彰显，就对森孙的爸爸马挪亚就讲，为什么问我名字呢？我的名字叫啥？叫奇妙。大家知道新生王就有一个名字，他的名字被称为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然后呢，如果大家还有呢，像那个撒加利亚。在那个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就见到天使，天使造访。玛利亚呢，应该是在井旁打水的时候，就碰到天使向她显现，结果呢，就圣灵怀孕，然后生出主耶稣来。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有过几次啊非常特殊的造访。那么，也许大家会说了。那我现在既不要做亚伯拉罕，也不要做基甸，也不要做申孙，我也做不成撒加利亚，我更做不成玛利亚。别怕，神还有一般性的造访。这一般性的造访，其实呢，就发生在物质层面和属灵的层面两个方面。那么呢，物质层面，比如说上个礼拜湾区就已经下雨了，是不是？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气象学已经告诉我们，今年的雨水。会比去年的雨水还要厉害，所以我们大家就要学习辨认，神在雨中对我们造访了，这对我们是好事情。而且呢，我还要提醒大家要小心，因为在旧金山呢，往往下雨，你会发觉在白天、在雨、在黑、在黑夜，往往下雨的时候发生在夜里。我就开开玩笑跟你说一下，你就小心神对你的造访是发生在夜里。就是你不大知觉的时候，那么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呢就要知道，神一旦对那个神的子民呢予以造访，我们说物质层面，他借用下雨的方式，借用农业方面、生活方面赐福的方式，其实在灵异的方面呢，我觉得呢也对我们呢有直接的联系。说到这里呢，我特别的是要提一下呢。就是我们的牧师，还有我们的教会的领导团队，我们年末的时候，那个都有在那个祷告，为新的一年的意向方向来有领受。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意向是要不断的成长，要结果子累累，结硕果累累。其实呢，我们如果细看今天呢，9节到13节的经文。就跟这个属天的意象呢有直接的关系。要想教会的众圣徒能够结果子累累，能够生命丰盛，得怎么办？得先神要造访，然后呢有雨水降下来。那雨水降下来，就表明圣灵和神话语的能力就会滋润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就变得软和。其实这就成为啊，马太福音第13章里，还有路加福音第8章里面所讲的好土地，因为呢，特别呢，在路加福音第8章15节那里讲到什么是好土地呢？就是讲到人领受了神的道，然后就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雅各书1章21节就讲到啊，存温柔的心领受这道，当雨不断的降下来。神的圣灵、神的话语就起到一个工作，就让我们的心呐、好软和呀。结果你知道吗？我们在小组中、在教会组织崇拜里、在无论是领受和参与服侍的过程当中，生命就会越来越柔软。结果你知道吗？柔软的生命就容易长稻种，稻种就会30倍、60倍、100倍。你说奇妙不奇妙？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呢，那个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确保这一切发生，而且呢，为的使那个神子民的大地呀，可以预备五谷，可以收成，所发长的要蒙主赐福。因为属世的方面呢，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这世界上有的耕种是不得赐福的。如果大家，如果那个你要是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像诗篇29篇第七节就讲到，那些被咒诅的是收割不够一把，然后呢，整个那个所耕种的啊，所得的结果连整个一怀抱都抱不满。但是呢，这里面已经从神的话语当中确保证了神子民属天属地属物质的所有方面各个领域的发生发展都要成长，要得蒙赐福。那除了这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接着呢，就是那个11节。到那个13节呢，又是另外一个美好的画面。那这个美好的画面呢，就提到油，还有提到另外一种液体了，就是酒。为什么呢？这里面呢，11节、12节、13节就讲到，伟大的神如何确保我们那个能够在属天属地的方面都有美好的收成呢？就是因为雨季总会过去的。当雨季过后之后，还会有什么保证？与属天的供应相连接呢，就是神保证在整个一年当中，正如《申命记》第11章里面所说的，从岁首到年终，伟大的神呢，都怎么样呢？都要赐福看顾他子民的地。那么11节呢，所有的解经家给都向我们说明啊，它是有一个画面感的，它是在说明什么呢？就像在从平安夜，很多的孩子都指望。那个圣诞老人骑着一那个一那个骑着麋鹿，那个所组成的爬犁，然后呢，那个雪橇上面装满了礼物给每个有孩子的家庭，那个画面一样。其实11节是在告诉我们，伟大上帝属天神圣的车辇行驶在天空当中，然后呢就不断的往地上啊，他子民的头上，因为他子民呢正在行走天路。跟他属天的路径啊相对齐，地上的路呢跟属天的路呢相对齐，他们活在蒙福的法则中，结果天上的脂油啊就从岁首就一直滴呀滴呀，然后一直到年终，所以我们大家就可以想象啊，我们的头上啊满了头油啊，就是那天上的脂油，感谢赞美主。那么呢，那个大卫还特别形容。说你以年岁啊为那个，你以恩典什么呢？为年岁的冠冕。我其实呢，我特别喜爱这一段，为什么呢？我觉得大卫是一个特别懂神心意的人。在那个撒母耳记里啊，你知道吗？有一段啊，就讲到，撒母耳记下第12章那里讲到，大卫曾经他的将军约雅，那个攻打亚门成功，结果呢，曾经获得了亚门王有一个王冠。上面的金子，其他宝石的重量还不算，就连那个金子就重达呀34公斤，有一塔连德。后来呢，大卫人们就把那个冠冕戴在大卫头上，而且呢，在诗篇21篇呢第十节那里，大卫也为这个来感谢神。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就提到金冠冕，由于大卫戴过冠冕，大卫是王。大卫特别懂得被膏抹、被油膏抹，还有戴冠冕的意义。但是大卫伟大的地方在哪儿呢？他不会只是自己做王，自己子孙做王，别人都攀不上。大卫特别在当时诗篇第八篇、还第五节，还有诗篇103篇第四节，还有本处的这里呢65篇第11节都提到冠冕，而八篇。和103篇，还有本篇当中提到的那个冠冕，都是我们呢可以戴的。你不是王也可以戴。那大卫提到什么呢？大卫提到尊贵荣耀的冠冕，这是指神所造的人。那么呢，大卫也提到仁爱慈悲的冠冕，是讲到不配的蒙恩的神的百姓，其实就是我们。那么大卫又提到恩典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戴冠冕的。那么，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戴冠冕，在灵界当中是能被识别出来的，然后呢，在世界上也是可以被人识出来的。特别呢，如果你看大卫也好，你看那个以撒也好，这里经文太多了，我不能一一列举。 他们身上有神的恩宠，世人都能看见。特别是那个民数记23章啊，巴兰就认出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啊，这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所以以色列民呢，身上有神极大的恩宠。所以我今天就要鼓励我们在这里所有在感恩节要向神发出感恩的人，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失败、成功、得胜任何的东西，只要是属于我们的，让我们拿来做夸口。不要，要夸就夸他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堆积。人一看呢，就说这个人呢，他怎么蒙这么大的福呢？他根本不配呀，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人呢，以恩典，然后呢，得神那里得恩典，然后为自己冠冕的意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接着就告诉人，这个荣耀的膏贴上的脂油，一旦滴到那个旷野的草场上，哇，旷野的草场啊，你知道吗？就绿油油，然后呢，羊群就在上面为衣，做草场上的衣服。你看到画面没有？绿绿的草原上面是白白的羊群，然后谷中也长满了五谷，然后大山那个小山呢又以欢乐束腰，然后呢那个大卫总结说，一切神的造物，神子民所在的地，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么一提到欢呼歌唱，既是指油，又在指什么？指酒。因为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说，以色列人若丰收了，就得新酒，有新酒可以盈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整个的诗篇里，其实提到的还不只是雨水、脂油、新酒，其实还隐藏了奶，还有蜜糖。总之，那信靠神的子民，只要享受在神的同在和恩宠当中，就一切都是好的。当我们看到诗篇这篇诗以欢乐做结束的时候，怎么能让我们不去想到诗篇87篇第七节那里经文所说的“但愿歌唱跳舞的都说什么呢？我的泉源在你那里。”还有大卫曾经说啊：“你使我喜那个心里快乐，胜过什么呢？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神，在这我们一生，还有这尤其是过去一年和即将展望的新的一年里，充满了无穷尽的恩惠，让我们赞美他，让我们用很多很多的理由来向他发出感恩。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